40年以来，从农村圣经学院到良友圣经学院，
480个月以来，从电台播音到手机 APP 自学平台，
2087个礼拜以来，学员在成长，
14609天以来，学院也在成长。
林晨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40周年培灵会
第一讲，栽培、浇灌、成长。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晨，感谢神的恩典，带领良友圣经学院今年已经正式进入40周年，所以这个星期呢，也是我们学院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神的恩典啊，让我有机会呢，在这一次的良院开学礼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虽然我暂时离开良友电台，但是我的声音还有我自己在祷告当中，也是常常想念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知道大家继续的在这个学院里面，透过不同的渠道一起的学习成长，我们向神献上感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呢，其实是配合良友电台今年我们的主题成长，所以在未来的这几天当中呢，我自己在思想，在这个培灵会当中应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学习的一些焦点呢，也会聚焦在关于成长方面的信息。所以我给今天第一堂呢，我们定的一个题目是栽培、浇灌、成长，栽培、浇灌、成长。也盼望在良友圣经学院学习的弟兄姐妹同学们，无论你是老学生，无论你是刚刚加入学院学习的呢，我们都能够在主的真道上一起的装备，一起的学习，好不好？我们在一开始呢，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在主面前，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也把未来这几天我们要透过良院这个培灵会当中呢，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往的年日，特别在过去的40年中，从最早的农村圣经学院到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先贤先辈老师，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辛苦。我们也看见很多同学们在这个学院当中一起的学习成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不只是忘记背后，我们更是可以继续的来努力面前。为着今天开始我们有几天培灵会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也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继续能够在真道上有所学习成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也谢谢啊，我们这一次学院的邀请，让林晨呢有机会再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思想。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到9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到9节的经文，所以好不好？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到9节，我来读。若是弟兄姐妹你手边有圣经呢，你可以一起看，或者你可以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到9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养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今天我就想先和大家从生命的成长这个主题呢，一起来思想。哥林多前书，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卷书信，这也是保罗辛辛苦苦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当中呢，保罗再一次语重心长的来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成长，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是什么问题呢？如果你熟悉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拥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恩赐，无论是他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无论是这个教会从主那里领受各样的恩典，那么保罗都觉得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但是很可惜呢，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不成熟，或者说让保罗非常担忧的一个教会。如果你了解使徒行传的背景，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保罗甚至自己曾经在这个教会当中呢牧养有一年半的时间带领他们，但是这个教会衍生出来的有嫉妒纷争等等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熟悉哥林多前书呢，常常说哥林多教会呢就是一个今天现今教会所有问题的一个表彰。但保罗在这里呢就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例子呢来鼓励我们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从三方面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我就想到希伯来书那里提醒我们呢、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我相信生命的成长应该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怎么样脱离这种初小起初的信仰，而能够进一步的更加成熟呢？我想今天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提出的这些问题呢，分三方面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想从三个面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就是要脱离幼稚；第二，就是要能够顺服引导；第三呢，就是要能够持续不断的追求成长。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生命的开始一定是最单纯但是也是需要不断的抚育的。而这个生命的成长首先就是要脱离这种幼稚，好像一个无知的孩童一样。而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怎么称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保罗用一个生命的一个表态来形容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在保罗的眼光里面好像是一个婴孩，是一个长不大的婴孩。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不能。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婴孩成长的过程中，一开始可能我们会吃母奶，或者现在我们泡奶粉，然后接下来呢，可能我们会给这个孩子加一些所谓的副食品，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一定期待这个孩子能够自己吃饭，让自己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是现在一个好像属灵的婴孩一样。所以保罗说他甚至不能够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他们当作属肉体的。那不要误会保罗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哥林多的教会不是属于主的。事实上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 肯定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属肉体呢？是讲到他们虽然应该是属于神的，他们也应该是属灵的，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肉体的表现，或者这样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幼稚无知的一个状态。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其实真正的不单单是责备提醒啊，更是要鼓励哥林多的教会能够脱离这种幼稚。而这种幼稚反映在哪里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好像凭空的说哥林多的教会是属肉体的，因为这个教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嫉妒纷争。弟兄姐妹，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就责备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他们中间有纷争。他们的纷争是什么呢？他们纷争是比较，拿传道人拿侍奉来比较。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认为自己更加属灵，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这一些都是嫉妒纷争一个最明显的表象，这也是生命幼稚的一个表象。什么是生命的幼稚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属肉体的。那弟兄姐妹，保罗并没有因为有一些人归属于他好像就沾沾自喜。事实上，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按理说当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时候，保罗应该非常的开心，不是吗？但是保罗知道一件事情，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够被分开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来脱离世俗所曾经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影响跟观念。弟兄姐妹，每个人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但今天我们都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受到世俗的这些潮流啊所影响。早年在内地有一个所谓的称呼叫傍大款，意思就是说我能够靠着一些所谓知名人士就无形当中就提升我自己的身份地位价值。那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有傍大款的这种的心态呢？那其实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属于主的。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保罗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基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甚至责备哥林多信徒说，是保罗啊为你们钉十字架吗？其实真正的关键，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属灵的生命一个最现实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往往停留在一个起初或者一个幼稚的光景当中。而这个幼稚的表现就是比较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呢。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我们常常也让我们觉得痛心的就是教会之间我们彼此有纷争，彼此有比较。其实这些都是教主伤心的事。不单单是如此，这也更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仍然是非常幼稚非常无知的，甚至上了撒旦魔鬼的当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或者说也是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主的儿女，我相信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渴望自己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更学习更像耶稣基督，不是吗？但是在这个归属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对整个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不要按着世人的样式来行。今天世俗又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那么世俗给我们很多的影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同样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方面，我想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间，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脱离幼稚。脱离幼稚，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渴慕神的话，更加爱慕主的话，更加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啊，不只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更加愿意讨神的喜欢。弟兄姐妹，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像希伯来书一开始我提醒着，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想这是第一方面，在成长里面我们要学习的，要面对的就是脱离这些幼稚。第二方面呢，当我们要成长，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引导。保罗在这里一方面他并不是高抬自己啊，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面前有多么重要的位分。保罗拿传道人包括亚波罗自己来做一个比较。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你留意这一节经文，保罗在这里一方面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脱离幼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提出了一个他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身份。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是执事，亚波罗、保罗，我们无非是执事，而这个执事这个身份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点来看待传道人，或者来看待一些在你我生命当中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人，包括我们怎么样看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老师。弟兄姐妹，这些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原来的意思是仆人啊。换句话说，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可能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会有一些比较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羡慕一些比较出名的传道人。那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不管神所重用的传道人，牧养大教会的传道人，牧养这个农村的一些小的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不过是什么？我们不过是执事，我们不过是仆人。而这个仆人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个引导在原文呢，是一个现在时代，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引导。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原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是需要引导的。神会差遣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关心我们属灵生命的属灵长辈，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来陪伴我们，来关心我们，为的是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相信主，在属灵的生命中间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顺服引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但弟兄姐妹，不要陷入一个盲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某某人在我的生命中给我莫大的影响。那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会把啊传道人的成就，把传道人的侍奉去替代了上帝的工作。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啊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他们为主所摆上的他们的工作啊不重要，乃是说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可能安排了一些人在我们的身边，在引导我们，在带领我们，在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他们不过是执事，他们不过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有一个目的，是引导我们相信，引导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敬重那些在主里面带领我们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对那些曾经在我们生命中间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的人，我们要去学习尊重他们。但是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要把他们当作一个好像完美无瑕疵的一个好像怎么一个模范一样啊来遵行的。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传道人，他们在侍奉的过程中间啊，可能他们因为个人的软弱跌倒失败，也许会让我们觉得很灰心，也许会让我们觉得很痛心。我们真的需要啊为 这些传道人、主的仆人好好的祷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常常觉得撒旦魔鬼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常常攻击传道人，攻击传道人的家。因为魔鬼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传道人跌倒，他所影响的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但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脱离幼稚，一方面我们顺服这些过去曾经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的，但是我们不会看过于圣经所要我们所看的，高过我们人的，把荣耀归给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无论神把什么样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无论神借着什么样的人在此时此刻在带领我们在生命上成长的时候，我们也学习顺服。保罗虽然一方面叫哥林多的教会不要拿他和亚波罗来比较，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但是保罗说是引导你们相信的，这些传道人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引导你们相信。我相信良缘的老师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不同老师不同的恩赐啊，不同的课程，我相信这些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引导我们，要带领我们良缘的同学，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学习。那很快今年是良语电台良语圣经学院40周年，我相信在过往曾经参与过良院学习的同学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神借着很多的老师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在生命上不断的成长。包括过去我们不只是有良院的课程，我们甚至有所谓的学习营来帮助同学们，无论是在圣经的研读，无论是在讲道、在侍奉、在教导、在牧养各方面，我们能够帮助同学在自己的牧养工作上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真的我们算不得什么，无非是执事，是照着主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来引导同学们，引导弟兄姐妹来相信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一方面脱离幼稚，一方面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来顺服这些引导，我们来顺服这些曾经在你我生命当中影响我们带领我们的人。是人会有软弱，但是求主也坚固我们，不要因为一些传道人的软弱甚至失败跌倒而忽略掉这些曾经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引导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工人，我们为他们祷告。那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也鼓励大家为良院祷告，为良院的老师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制作更好的课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引导，我再说引导同学们，引导同学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是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第一，脱离幼稚啊，不照世人所行的；第二，要顺服引导，让我们看见神所重用的这些仆人使女，神怎么样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继续成长。那第三方面我想很重要，在这个成长里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拿自己跟亚波罗来做一个比较，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恩赐可能是不同的。亚波罗很会讲道，保罗可能他的工作是很会关心很会牧养。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那并不表示说是啊，既然神要叫他生长，那么栽种浇灌就不需要了。是保罗说栽种和浇灌都是一样的啊，虽然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叫那叫他生长的神呢。但弟兄姐妹，我要再强调，栽种浇灌在今天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刚信耶稣以后我们就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成长，好像一霎时之间我们对圣经对各样的真理各样的神学我们已经完全都领悟，我想不可能的。学习是一个过程，我们常常说现在是强调终身学习哈，不只是学校课本上的知识的学习。很多人甚至国外很多的企业鼓励他们，即便是在职场上他们仍然是要不断的学习。对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追求成长。这里提到了栽种，这里提到了浇灌， 可能过去有人曾经在你我的生命中间做过一些栽种的工作，有一些人做过一些浇灌的工作，甚至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良苑的同学当中，有一些人也在做牧养的工作，你也曾经在一些人身上做过一些栽种的工作，做过一些浇灌的工作。但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做的这些其实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做这些的目的不是为的要得别人的称赞，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做栽种的工作，不再做浇灌的工作。因为生命的成长，一个植物的成长，哪里可能啊不需要栽种跟浇灌呢？同样，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神打发人在我们生命中间栽种浇灌我们的生命，神也使用你我的生命去栽种浇灌身边这些弱小的生命，让他们属迷生命可以成长起来。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原来栽种浇灌这样一个工作是与神同工，成长是与神同工，这个生命的成长起来，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都有份的。所以接下来呢，保罗用两个图画来让我们明白。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在这里用两个图画，田地跟房屋，原来的意思呢，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正在耕耘正在开垦的一个田地，不是一个荒地啊，而是正在不断的开垦的一个田地。还有这个房屋也是一个在正在施工的一个房屋。如果你去看这个所谓的建造房屋的工程啊，有所谓的成品屋，有所谓的在这个建案在持续不断的在建造。弟兄姐妹，原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上帝一直在工作。保罗说我们是与他同工的，这是保罗拿他和亚波罗传道人来做比较，他们是与神同工的。而你们，换句话说，这个你们就是弟兄姐妹，这个你们也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如果我们明白一个耕种的田地，它不会耕完就跑掉了，一个农夫他会不断持续的在这个田地上不断的耕耘因为知道有一天这个田地会有收获的。同样建造房屋也是一样，一个工头，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但是仍然要需要人在上面持续的建造，总有一天这个房子才能够完工，不是吗？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追求成长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良苑40周年呢，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立志，脱离幼稚，顺服引导，同时我们也能够持续的来追求成长。盼望在未来这个星期，弟兄姐妹，我们透过几篇的信息，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甚至在接下来的我们新的学期开始的良苑课程，弟兄姐妹，我盼望你都能够在各个不同的课程当中持续的追求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良苑踏入40周年，也特别继续的为着良苑的同学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幼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们。
跟随基督，做主中心。